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好啊，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我们先用一点点的时间把我们创世纪第16章还没有分享到的再做一点补充。
最后呢，这个15、16节呢，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也是按照天使嘱咐啊，起名叫以实玛利。第二呢，大家记住，这个时候亚伯兰已经86岁了。等亚伯兰100岁的时候，又有一个壮举，这做了一个铺垫了啊。
您还别说，我看到一些辅助的查经资料里，他有这么一个分析。我们都知道亚伯兰到100岁的时候，他达到了他的信心的这个一个制高点，是吧？说86岁离100岁还差2个7，还很漫长。然后呢，我们刚才说了，说神没有立刻去拆毁亚伯兰和带来的那个错误，反而先关注了夏甲，然后又应许了夏甲，哈，好像是兼顾了夏甲，对吧？让夏甲回到他们那个错误的计划里，对吗？第一，显示出神的忍耐和渐进；第二个呢，我们说神尊重人的选择，但是神绝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的，神不会说因为你选了我就随着你来，干脆我们就不生以撒了吧。上帝的计划是绝对不变的。第三呢，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上帝对人的痛苦的关怀啊。
对，
按咱们的理论就觉得那亚伯兰才是神拣选的民族的起始，作为撒来因亚伯兰而受祝福的，那么上帝应该赶紧纠正他们的错误。至于那个婢女，她怀了生了意义不大，反正也不是我的应许，对吧？但是神的心肠，神就先怜悯了。
对，我就刚想说，我们就发现在很多的事情上面，神是先怜悯，
是的，
才公义。神是可以完美的把这个东西去平衡的。
你要是跟亚伯兰和撒来比起来，他俩都像是领袖，而夏甲就是被主母苦待的一个妾，反而上帝的次序是先顾那个没人管
的，
对，
先施了怜悯才行了公义，对吧？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要有所察觉，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包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教会的正事，但是我们也要关注我们身边的这些困苦的人、弱势的人、孤儿寡母们，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
这是神的心意。
其实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对的。
我们看，伊甸园，他们俩犯罪之后，这个时候伊甸园里面起风了，
起了凉风，
对，起了凉风。这个时候，上帝问完他们了以后，第一件事情
做衣服，
先做了一个牺牲，然后做了个衣服给他们，先怜悯。最后才把他们逐出去，对吧？在这个大洪水的时候也一样，上帝先拣选了诺亚。诺亚的这方舟很大，在一个旱地上出的时候，其实向世界就宣告要发生这样的一个审判了。那这种审判是行在怜悯之后的，对吧？
在加拉太书4:27啊，有一节经文，保罗说到：“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我觉得在这里呢，亚伯兰和撒来他们其实是蒙了神的呼召，但是在试探面前就没有爱。
关怀弱势的人是合神心意的，我们起码在这儿看到了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他就是这样行的，对吧？
刚才飞鸟提到的上帝施怜悯和行公义的顺序啊，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头啊，好像这个顺序不一定就一定是先啊先怜悯。咱们看到对以色列人的审判，北国灭了，南国灭了，那是先审判了啊，然后才把他又给弄回来。 回归，怜悯又在那后头，好像我倒觉得先后顺序不是太重要。
可是我觉得啊，在伊甸园里有一点跟夏甲的那个话一样，你看神仙找他，这就是神的怜悯，神呼唤人对他说你在哪里，然后你看他见到夏甲也是这句话呀，你夏甲你从哪里来，你往哪里去，这已经渗透了非常大的怜悯了。
就是人都是该死的，但是神没有让我们灭亡，对吧？
本身就是一个恩典，
他先怜悯，
对，
然后让我们才知罪，才知道悔改。
我觉得起码可以这样说，说神在创世纪第十六章对于夏甲的神对他的安慰，对他的坚固呢，起码可以说神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是立即纠正一个错误，而是怜悯修复，不一定是立即的拆毁，而是用过程呢去让人逐渐的明白。其实我们会在这个时间里头看到上帝给亚伯兰留了多少时间，让他们意识到他们这个接父生子的这个错误，给了他们足够长的时间让他们认识到这件事情。
嗯，
夏甲呢逃跑，因为他从那个环境中受不了了，可是他到达旷野实际上呢也是到了另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
嗯，
等于说是跳进另一个火坑
了，是
的，对不对？神让他回去，其实是把这三个人又都重新放在神的过程中，
嗯，
去认识神，
嗯，
还是放在神的手里面。
那
这大卫的话就是他愿意放在永生神的手里面，
对，
其实这个结果是最好的。只是我们从人的角度上不理解，
是
我们一直还说夏甲好像是你是要回到那个恶劣的环境里面去的那种感觉。对，
对于夏甲来说，不是说从亚伯兰家出来了又回去了，要从另外一个维度去看，他就是从不认识神到认识神。
嗯，
就是从的回到神
的
计划里。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可以想象的出来，夏甲这次回去的境遇应该比他之前要好得多，
好于过去。夏甲回去一定会说这个话的，夏甲不可能傻到说我就蔫不出就回来了，对吧？不会的。
而且他回去要是这么一说呢，更让那一对夫妻就觉得他们的这个计划是对的。你看神都没说让以实玛利死在外头，是吧？神还给他赐了一个名字。
嗯，
我承认夏甲回去一定说了，
啊，因为亚伯兰给孩子起名字呀。
对
呀，
因为亚伯兰给孩子起名字叫以实玛利。
嗯，
神不是把这个名字告诉亚伯兰，而是告诉了正在出逃的夏甲。
对，
啊，我们赶快进入第十七章，看看神在下一步是如何作为的。谁把十七章帮我们念一下，念到第十六节。
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
嗯，
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你在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要叫萨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
真一个长篇的独白。
嗯，但是在这里面神力也是隔了13年了，
十三年。
神没有说话，也没有做事，神给了亚伯兰足够的时间去炼净他。
嗯，
当然刚才飞鸟读的这个经文可谈的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
啊！我们先从一个角度进入。
嗯，
我们看上帝给亚伯兰改名了。
对，
我想问你们各位，人为什么要给他改个名叫亚伯拉罕呢？而且这一次一改是俩。
嗯，圣经里面总是说很多名字是有他自己的意思。
嗯，
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到底有没有意思？
有啊，多国之父。
是不是就是说到这一天为止呢，开始给你改名字，也就是说你成熟了。
从字面意思来说，他原来只是强调他是一个什么尊贵的父亲啊，
嗯，
重要的高尚的父亲，
嗯，
改成一个多国之父，其实他的使命也在变。就字面意思有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层面呢，就是从立约的层面来看，上帝要在这里跟他真正的要跟他立约
了，
神与他要定一个永约，
嗯，
那么这个永约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他是赐予国度的应许。
嗯，
所以亚伯兰从这个阶段开始成为亚伯拉罕之后，
嗯，
他可能不再代表他一个小地主的身份了。
嗯，
他代表了神将来要建起的一个国。
嗯，
而且神要把自己在天上的国也赐予地上的人的这样一群人的一个祖先。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呢，象征着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份的意思。
嗯，
对。他的确他的身份是从一个族裔的族长，现在变成一个国的国君了，
对，
是吧？所以这个身份是一个彻底的改变。咱们不妨跟十五章上帝跟亚伯兰的立约的那段内容和今天这一段内容可以做一个
比较。
嗯，
上帝在第十五章的时候跟亚伯兰立的约，这次几乎是重复了。
嗯
嗯，
而且又加上了给他改名字，你要成为多国之父哈。
嗯，
也就是说呢，十七章的经文当中所给亚伯兰立的约的内容又丰富了，但是呢，基本的内容跟十五章的内容是
一致的，
一致的。十五章的时候立约的时候，那个是20多年前了。
嗯，
对，
这个时候上帝又把这个约又翻出来，又跟他讲。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感觉您这一遍一遍说，怎么不见动静，是吧？必然有这样的想法。
嗯，
亚伯兰做的动作就是伏伏在地，然后神又接着对他说。
我觉得十五章约更多的注重呢，其实只是说你的后裔要多。
对，
另外呢，我要把那个地赐为你为业，
那就是他的那个地方，一个是人，
但是还
是
小地主。
对，
你可以
是地主，那个时候还
是
个小地主。
对对
对。
另外就是亚伯拉罕呢，他最终应该说是他是万国之父，但是他并不是国君。
不对，他作为万国之父是说后面有很多的国是从他
出
来的，
出于他的。对、啊。
但是你说很多的国是不是从以实玛利出来的？
也是啊。
对吧？
对，
但是以实玛利也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其实包括到了雅各身上，他们也都没有成为一国之君。那第一个以色列的国王应该是扫罗，
扫罗
多少年之后的事儿、
嗯，
对吧、
嗯？
不管他将来成为万国之父也好，他的后裔众多像沙子一样多也好，他得从一个地方开始，从哪开始呢？从一个儿子开始。神在这儿把这个约又强调一遍，而且把这个约的这个范围扩大了。是因为神已经给他预备好这个孩子了。
嗯，
神这次来我觉得就是要推动这个计划了。
对，
之前都是预备这个计划，现在开始实施这个计划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我第一遍读圣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简直是啰嗦的不得了的东西。
重复是吧？
对，不停的重复，不停重复的。但是你越往后跟着上帝的指引去走的话，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所起到的作用其实很重要。我个人就觉得上帝一旦让我们笃信，确定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并且是上帝亲自带领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往往非常明确，他甚至就是不厌其烦的一而再再而三，就我们说重要的话说三遍，他是让你心里明明白白这个事情是我要做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间，尤其是基督徒的弟兄姊妹哈，我们中间个人交流的时候，有的时候往往会说，哎呀，我真不知道这个
神的心意是什么，
对，是不是上帝带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现在要做的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上帝让我们去做的，对吧？
对，
我有时候就觉得，如果你还不停的在猜疑的时候或者在猜测的时候，不妨先等一等。我们上节课也在说，就是在亚伯拉和这个撒来的决定，就是他们要用夏甲借腹生子的这个事情中间，他们应该再等，他们没有，他们选择不等，对吧？以实玛利生了13年之后呢，这个时候上帝再次说的时候，不停的就告诉你，我没有忘我自己的这个约，我是要告诉你我要做的这个事情要开始了。
对，
我们注意到这开始第17章哈、啊，就是亚伯兰99岁的时候，那前一章接着呢是86岁，
对，
就是以实玛利出生以后，然后起了名字，这中间呢是很安静的这13年。我们来想啊，就是夏甲回来说了这些话，然后三个人再生活起来， 肯定不像之前鸡飞狗跳那种，
嗯，
但是肯定是都在内心里都在琢磨了，
嗯，
这三个人，
嗯，
因为经历了神了，知道神在看着他们呢，
嗯嗯，
对不对？以实玛利长了这十三年这日子吧，我估计啊，因为是人手解决的方法，所以他一定是有后患的，
嗯，
虽然圣经没有交代怎么心里翻腾，但是他们肯定不是同心同德的往前走，
嗯嗯，
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现在越来越认可你们之前说的那个猜测
啊，
就是这个夏甲回来肯定就拿着神对他的那个一顿说。
对，
没错，
你别忘了神没有拆毁撒来和亚伯兰的那个错误啊，
嗯，
对呀，
他们到现在为止还认为
以实玛利就是
神的
应
许，
啊，
还在那里呢，
所以他们也不敢惹夏甲，
又个的哈，
嗯，对，又个的哈。
但是啊，马上神就说我要让你生一个，
嗯，
这矛盾就升级了。往后
其实能想象的出来，在今天咱们查经的这个经文之前，这个十三年挺平静的，
表面平静，
大概所有这三个人都认为以实玛利就是上帝赐给，
嗯，
但表面的平静不见得心里平静，
嗯，
因为他毕竟搁在那儿，
至少撒来是咬牙切齿的，还是
没错，
对，
嗯，他是，
所以你看，
你要看上帝给夏甲说的那些话
啊，
你如果把它套在亚伯拉罕的这个国上，它都成立。
对，
他回去一说，这夫妻俩就说：“哎呦，是真的哎，
啊，
和给咱说的都一样。”
对，
很可能上帝给咱说的，咱都没给夏甲说过，他怎么能知道呢？
对
啊， 啊，而且他们听了他的话，
就很害怕的，
以实玛利了，
嗯，
对吧？他们有点怕了。
这十三年很害怕的，
但其实真的是寓意太丰富了。当然，这跟后面有关系，我们是怕忘了，我们提出来，
对，
大概点一下哈。
对。
我们知道以实玛利后来他是不顺服于亚伯拉罕的，他的后代他们其实是跟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是为仇的，
对
吧？对，
征战嘛。
但是别忘了他是谁教导出来的，他是撒来和亚伯兰教导出来的，
对，
和以撒一样，看以撒多谦卑。但为什么以实玛利成了另外一个性格，告诉我们的就是人成为好人和成为坏人的很大的一个程度上看神给你怎样的祝福。神给以实玛利的祝福在夏甲的旷野里头就告诉他了，他必像野驴一样，对吧？
他为人必像野驴，
就是
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
也
要
攻
打
他。
对，这不能叫祝福，就是预言吧。
对，但因为人看重的是万国之国啊，后裔反
哺啊，他看着只要他
力量强大，
生养众多就行了。
是的，
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啊，
嗯，
就是说祝福和咒诅，
神给以实玛利是一个普遍的，
嗯，
如果说这是一个咒诅的话，这是对以色列的一个咒诅，这是
对
以撒的儿子的一个咒诅。
你和 Helen 另外一个节目里面，你们就讨论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你们就引用了他使他四境
四为安宁，
四为安宁。
对，
在里面你们也是不停的在讨论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其实四为安宁是一种祝福。
嗯，对，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对以实玛利的这个野驴一样的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存的这种现状，他得不停的和别人去征战的这种东西，其实应该不是祝福，应该是一个咒诅。
我觉得就是只是平铺直叙的一个叙述，
没有啊，
是一个预言，
你不安宁呀，啊，你不安宁呀，
啊，安宁不安宁。
首先，它不是一个特别的恩典，
嗯，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恩典。
生养众多是一个普通恩典，
你力大无比，能征善战。对于一个马上民族来说，比如说对于像成吉思汗这样的蒙古人来说，
你
不能说他
不是
一个，
不停
他们怎么祝福他们的后代？你是草原上的雄鹰
啊，
你不一定他是一个和平之子啊。
我们回到第十五章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中的祝福的时候，对亚伯拉罕是没有他的日子会攻打人呐，啊，会像野驴啊，没有这些，啊。亚伯拉罕在二十几年前神给他这个祝福的时候，哈，他是清清楚楚的记着的。当夏甲回来说到了耶和华的使者给他的应许和祝福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会对比的，在他心里这十三年，
嗯，
他会反反复复的对比有什么不一样。
对的，
而且呢，当他99岁安静了这么多年，这个日子哈，平静中每个人都会反反复复的琢磨的。那么一直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再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啊，这个时候神没有上来又说应许，而神上来说的是我是全能的神。
嗯，
在这一点上呢，我想如果我们是亚伯兰的话，我们会不会一惊，我是全能的神，也就是说告诉亚伯兰，让他想 你在你的能力中解决的这个问题，跟我是全能的神启示亚伯兰什么。然后后边又说了，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嗯，
他启示亚伯兰，你这些年在做什么呢？
上帝是对亚伯兰是有要求的，我要与你立约，就是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
做完全人。
事实上亚伯兰一直没成为完全人。
嗯，
在这个之后亚伯兰又继续犯罪。
嗯，
我觉得完全人应该是所有的他的言行都应该符合上帝旨意的，
就是义人。
之后在这个之后亚伯兰又犯罪，又去撒谎，又去骗人家说那个撒来是他妹妹，就等于重蹈了他几十年前做过的一个错误，他不是完全人。我的问题就是说，上帝对他立约是上帝对他有要求的，你要做完全人。可是为什么他没有做完全人，上帝也对他的应许一步一步的。
小西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对我来说，我能看到就是上帝这时候就告诉你，我是全能的神，你不是完全人，我要让你成为完全人。
首先我觉得你们把我们现在的约，我们现在的合同和上帝的约放到一起想，确实容易这样想，我开始也这么想的。
嗯，
现在我们要定一个合同，权利义务。
嗯，
你若不能做到，我也不能做到，这是现在的合同。
嗯，
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给人的约，
对，
全是单方面的。有时候会说你若怎样，我就怎样。
嗯，
但大部分的时候，
你
就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嗯，
你做不到，我也会做。
嗯，
对吧？而且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就是我对你的要求。也就是说这是你的方向。因为我们有一个惯常思维，就觉得哎，亚伯兰他不是还是犯罪吗？后来又犯了一次吗？就像法律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人的下限。
嗯，对。
其实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亚伯兰的极致的信心。我们应该看到亚伯兰的信心献以撒的时候他就达到了一个顶点。虽然人依然有罪，那耶稣基督是做什么的？他就是为我们的罪预备的呀。
嗯
嗯，
所以说上帝要让我们转向他的时候，上帝也为亚伯兰以及为我们预备了耶稣基督，去为我们的这个罪付上代价。我再说另外一个，我们说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前身，对吧？
嗯，
他们国也攻打国，人攻打人，对吧？人也攻打他，他也攻打别人。我们说他是以色列人的咒诅，
对，
到现在为止他们也和以色列不是和平相处的。
嗯，
但他最早成为以色列人眼下的敌人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是不是他们从出埃及了之后呢？他们出埃及回应许之地的时候，那应许之地住的那些人，
就是，阻挡他们
应许之地阻挡他那些人，站着那些人就是他们的敌人。
那大部分是以扫的后代啊，
以东那些人，
对，
有以实玛利的后代。
你说的大概的时间是对的，也就是说是400年以后，以色列人从埃及回应许之地的路上遇到了阻拦，当中其中有以实玛利的后代在阻拦他，这个是有
的。他的后人里头其实包括了亚摩利人、赫人、迦南人、比利洗人、
耶布斯
人，
可
能不一定是唯一的祖先，但是他们的后人是他们中间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嗯，
包括我们老是有一个感觉，好像这些人有的是以扫的后代，有的甚至是罗德的后代，对吧？
嗯，
因为我们知道罗德后来他也在那个山洞里头生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是单纯出现的，有可能是他们族群之间的这种混居而造成的。对，
他是在这个哪儿啊？说到以实玛利是仇敌的时候，是在
士师记8章，
基
甸说，
基甸，哎，
对，
基甸。
但是你没看，
打仗
把约瑟卖到以实玛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说明他是想把他卖给敌国的，就是卖到一个偏远的。
那时候也许那时候还没有仇敌，
那时候以实玛利人只能说以实玛利人在经商。
那时候为什么说没有仇敌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以撒的儿子以色列还没有成为一个大国呢，
嗯，
反而以实玛利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大族了，
人家是个大国
了，人家以实玛利直接生了12个，
嗯，
对吧？你以撒你还要隔
着
雅各才能生12个，你差了一代了，嗯，
对。
而且在这里我们刚才查以实玛利，我们又发现以实玛利死的时候归到列祖的那里去了，
墓地里。对，我们其实容易是跟着圣经呢，就觉得哎，这一支人得救了，那一支人
这个是坏的，那个就是好的。
其实我们也知道，即使是在犹大的这个族系里头，也有很多人没有得救，对吧？他们也有很多人背叛神。
嗯，
那么其实我们这些外邦人也得救， 指向耶稣基督之后，为什么说我们进入一个恩典的时代呢？就是我们不再以血缘来划分你是否得救，而是以救恩是否临到你的身上，你是否被神拣选来划分你是否得救。
对对，
整个十七章除了你们刚才前面说的就是给他赐国，因为万国由你而出这个祝福之外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说耶和华神在这里面告诉亚伯拉罕，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之后呢，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对于你我基督徒来说，我们就无时不刻都盼望着我们自己的后代怎么样怎么样的，对吧？如果他们能够认识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我现在就是自己个感觉，这就是最大的祝福。如果这个时候耶和华神能够笃定告诉你，你的后裔我是永远做他们的神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立即死就够了。
阿门。
对，真的是，就是因为你这一辈子的这个你生命的意义就在此，对吧？
对，对，
我来理解你的那个潜台词，就是说你是不是也渴望着上帝直接跟你对话？
其实是我渴望着这样的一个祝福在我们身上能够发生。当然有时候我们开玩笑说，你我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有一天能进天堂，我们都不能笃信，对吧？有的时候觉得我们自己自身的生命未来怎么样全部都交到这个全能全善的神手里面，我们就一无所惧，真的是未来我的境况是什么样，日子是什么样，不怕。只不过我们在这生活中间总是有那点挂念的东西。
我注意到你几次提到，我想要知道他上帝的一个应许，我能直接知道，其实你我的感觉，你的潜意识是想上帝直接跟你有一个，也就是说，你因为你说过，上帝如果真跟我说这话，我死都值得了。你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说，你现在还没有得到上帝这样的话？
关于我后代的没有得到，关于我自身的，就是未来的境况如何，我不介意。因为我觉得只要我顺着上帝给的指引去一直去做就足够了。我知道所有的救赎所有的恩典都是上帝给的，至于我们是不是一定上天堂，我们不，因为我知道救恩是白白给的，我们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你觉得，我记得我们弟兄中间有人说，我觉得我一定得救，我愿他一定得救，你知道，我因为我知道这个做决定不是你我，对吧？但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我不太纠结，我只需按照上帝的在圣经里面教导的话去做。我也知道我做不到，努力去做，我们这一辈子都是往上面去努力奔跑，但是我们能够做到就是上帝今天跟亚伯拉罕说的，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知道我们永远做不了完全人，正因为如此才显出基督耶稣的这个十字架的救恩的这个重要性来，对吧？
对的，
所以
我们都当做完全人，
对，
但我们并不是完全人。
对，
对，
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我们也知道我们自己的有限。那我们从这一章里头，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中，我们也一点点的看到神的心意。我们这节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好，再见，
再
见。再
见，
生命交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旧事已过，全是新的，因主的爱得以重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